新译更新第三期，罗马书十二章三节说，借神给我的恩典，现在对每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令人惊叹的是，大部分人在处理任何类型的自尊问题时，表现出来的都是自卑。现在科学家甚至说，所谓自命不凡，或者说自视很高，甚至傲慢自负等等，这些几乎都是对其自卑的一种掩饰。我可以看到其中有些道理。保罗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他并没有说不要看自己过高，而是说不要高于所当看的。圣经里的话不是随便说说，而是句句都是炼净的，有原因才说。当我开始在书信中越来越多读到有关新造的人以及我们在基督里的身份时，我开始意识到，难怪保罗为什么要叫他们平静下来，因为他们发现到神是如何说到关于新造人的一切。如果你真的没有神的灵，那你会看自己过于当看的。最快让你自视过高的，就是你看自己比别人更强。我不是在讲到处傲慢自大之类的，那很明显不是出于神的灵。但即使是今天在教会，你会看到有些人看自己比别人强，是觉得自己有恩赐或恩高。不管是叫什么吧，在教会里，他们把自己置于其他基督徒之上。现在重点讲讲这点。我圣灵充满，相信整本圣经，不像某某人或某某教派，这是看自己过于当看的想法。我不是在说某个团契或任何群体，只是经上说，如果弟兄信心软弱，你不是因此而贬低他，你要分担他的重担，帮助他，使他的信心加增。你给他信心，教导他应该怎样有信心，你不会看不起他，并说我有信心而你没有。这是我成长阶段时所在有些团契的问题之一。如果你有病，这是因你小信，大家知道我不生病，表示我有信心。他们生病是因他们没信心，这是很大的问题。你认识的人都会这样认为，如果有人生病了，他们不会来教会，他们躲起来，因为大家都知道他们没有信心，大家都轻看他们，这让人们很难真正的成长，因为他们必须这样藏起来。感谢神，我们不用这样。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清醒的思考。现在不但要清醒，而是让头脑更加清醒。但很明显，我们不是在讲醉酒之类的不清醒。当保罗谈到头脑清醒时，他说的是理性的思考，准确性的思考，批判性的思考，不是批评挑剔，而是决定果断的，能不傲慢地看待事物，行事合乎其道，看自己合乎中道，清醒地看， 如果你真的明白真理，你就会清醒地看。三节下半节，照着神所分给每个人信心的尺度，尺度前的定冠词在希腊原文中是没有的，所以没有说信仰的大小，这种信仰衡量的想法应该还是有的，这个词存在，但希腊语里没有它，因为不需要这个词。当时的人明白那里的语法，他是说神给每人一种衡量或者衡量信仰的方法。其实有没有这个单词都不重要，按信心的尺度来衡量的话，即使是最小的衡量标准也必按信成就。马太福音17章20节，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座山说，你从这边挪到那边，它也必挪去。我们知道这并不是关于有多少信心，它是在说冷静的思考，清醒的看，准确的看。你要知道你并不比别人多些什么，这是我们在 DHT 中讨论过程当中一件事。我是在很多恩高恩赐等这类教育中长大的，如果我接受了一点这种思想，那么自然会想我有约翰雷克的恩高，或者说我有这个恩赐。我们在早期就明白了这个真理，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这是我们所教导属天医治的15个秘密之一。不要认为自己比别人更重要，任何人都可以做你能做的事。如果每个人都能做你能做的事，你怎么能把自己看得更重要呢？我们每个人都不同，在基督里的身体里有不同的功用，底线是我们被告知的任何事情，任何基督徒都能做到。正因如此，我们不应该看自己过于他人，这很简单。我们上一期提到林前2章16节，谁知道主的心思，就可以指示他。这是引用旧约中的经文。他接着说，但我们有基督的心思。人们说，让我们把主的心思放在心上。不，不是我们去把主的心思取过来，而是使用它。你不需要去取得它。如果你重生了，你已有基督的心，你不需要去获得才得到。让我给你们一段经文来支持这个观点。约翰一书4章17节，在审判的日子，我们可以放胆无惧，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我们也如何，是现在时态，是现在在这世界，无论他如何，我们现在在这世界上也如何。经上还说，而不仅说，如果我们是有信心的人，我们是神的后嗣，与基督同为后嗣，意味着无论耶稣有什么，我们都有。这就是同为后嗣的意思。如果我们与耶稣同为后嗣，如果现在我们像他一样，我们就不会有其他的心，只有基督的心思，基督的思想。我们与基督是共同继承人，同为后嗣，我们有基督的心，基督的思想，这是属灵的逻辑，同时也是经文。 两者结合一起看，永远是好的。我们将会看到很多关于人类思想的事实，尤其盼望在这段时间，我能更准确地描述或定义人类思想的功能和基督思想的功能。这要有所区分，有很多东西要看。当亚当被造出来时，他很聪明，能够给所有动物命名。神说无论他叫他们什么，他们就将以此命名。他没有说让我来告诉你他叫什么，亚当也没有问神你想如何叫他什么。当他们出现时，他看着他们就命名，不管他是什么，那时叫什么，现在就叫什么。我个人并不以此立为一个教义，因他不是，没有人靠这得救。我个人认为亚当当时怎么称呼他们，就是他们今天所称的物种的名字，我相信是这个。这不仅仅说这是一只狮子，那是一只老虎，我相信他实际上就是这样称呼的。在我们所说的老虎或狮子中，比方说一只狮子，我们称它为狮子，其他国家会有不同的名称，用不同的词，不是所有地方用词一样。但当你看到这些物种的特性时，不论在哪个国家，它是一样的。亚当所说的那个名字必须是整个人类都知道的名字，而不仅限于一个群体。当然，这不是我要讲的教义，只是对我来说比较说得通。堕落前的亚当头脑非凡，所以当他没有遵行神时，他的内疚感就更大，因为给予越多，要求也会越多。如果亚当有如此非凡的大脑，他也当有如此多的理智。这就是为什么罪疚感如此强烈的原因。比较堕落之前的亚当和堕落之后的亚当，人类的智力水平开始下降。我跟萨默尔博士在一起时，他告诉我一件事，他去过很多国家，无论到哪里，他尽量去参观。他到英国时，在伦敦参观了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里面有些考古的东西，显示在亚伯拉罕时代，人们在加勒底的生活。当亚伯拉罕离开加勒底的时候，他的房子里有热水和冷水供水系统，和当时相比，这可是个好地方。你是否意识到，直到19世纪，我们的房子里都没有热水和冷水，好长一段时间之后才有。那么为什么早期的加勒底人就有了这些？我们大约在2000年后才有。耶稣在的日子里没有，这显示了人类的智力随着时间推移而退化。一段时间后，人类的智力开始下降。亚当犯罪的时候，神说在你犯罪的时候你就会死去。我们知道是他的灵死了，但他的身体没有死，他在灵里死了，与神的生命被切断了。这切断了通往思想的生命，所以是生命切断了。正因为如此，人们的知识从光明变成了黑暗。当你看光明黑暗，看 不要让你的光变暗之类这些词时，你就知道光可以变暗。这些字眼在灵里的层面都跟知识有关。平时基督徒不喜欢谈论的一件事就是知识。五旬节派常说，知识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造就人。是的，知识会使人膨胀。如果不是灵里的知识，或不是来自圣灵里的，或者基督思想的知识，读神的话来获得神的知识，并不会使你膨胀。让你膨胀的是原本在你里面的傲慢。现在你学到了一点东西，就以为自己了不起了。不是知识本身膨胀，而是人本身里面骄傲的因知识而膨胀。我们在讲人的思想，基督的思想，圣灵的思想。我将向你们展示了人的思想是如何退化到一个程度，到达临界点后，又开始增加。当人的思想功能开始增加的时候，其增长的是惊人的。人们称中世纪为黑暗时代，那个时候神的知识是世界上最不为人知的。黑暗时代直接跟神的话语多少有关。当神的话语从普通百姓手中夺去的时候，黑暗时代就开始了。你几时挪去神话语的光，黑暗就几时肆虐。我们将会看到很多事情就是这样发生的。然后是启蒙时代，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开始思考，令人惊异的启示开始出现。即使是今天来看，也是令人惊叹的。几个世纪以来，有伟大发明的科学家都是有信仰的人，他们是基督徒。不论认识基督信仰的程度如何，但他们都声称是他们的信仰。他们几乎都与神有直接的关系，他们的日记、传记之类令人惊叹。今天你在学校听不到这些，因为他们不喜欢归功于任何信仰。事实是，这些拥有惊人发现和发明的人，大多是有信仰的人。我刚开始研究医治时，曾联系了雷克博士的女儿和她的丈夫，他们帮我联系上了100多个曾在雷克教会的人。其中一件事最引起我的注意，我与他们中间有些90多岁甚至近100岁的人聊天时，他们竟然还记得并讲出当年事情发生的日期、地点、人名、家人以及他们孩子的名字之类的惊人的信息。尤其是今天这个年龄的人，有很多记得很久以前的事，却不记得昨天发生的事。他们有短期记忆问题。我开始问他们一些其他的问题，我发现他们对昨天发生的和80年前的事记得很清楚。他们会准确告诉你约翰雷克在哪一天讲了哪篇道。他们喜欢说当时发生的事，其中很多细节都与情感有关。但最主要的是，他们每个人都说出了一模一样的东西。你就可以看到记忆如此强大，必定有更坚实的基础。 我问他们是怎么记住这些东西的，他们说当雷克博士讲道时，他曾经告诉我们要认识到一个事实，就是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三节，神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他若讲神的道，灵与生命就必进入我们里面，不但进入我们的身体医治我们，而且进入我们的魂。神的话语会渗透到我们大脑的每一个细胞，因此神的生命不仅在我们的灵里，也在我们的大脑里。正因为如此，我们就能记得住。他们使用经文箴言书十章七节，一人的纪念被称赞，字面直译为一人的记忆蒙祝福。这节经文有几种不同的领受，但他们是这样应用的，他们是公义的，所以他们的记忆是蒙祝福的。他们有很强的记忆力，我还没有找到和他们记忆力相同的一群人。我坚信雷克的话，我也找到雷克自己写的有关大脑的地方，这是多么令人惊奇的。我说的还只是简单的介绍，我仍然想和你分享很多东西。我想告诉你们我们要讨论的方向。差不多三十年前，我和他们交流，他们说雷克博士说每当他说这些话，他们是灵和生命，所以当我们连接时，他们没有使用那些确切的术语，这是我自己用词。每当这个时候，他们就好像在倾听圣灵讲话。当他们用圣灵相连接的时候，就有源源不断的生命和信息流入。这不只是来自他说的，如果他是靠圣灵而说的，那么来自圣灵的流动，而不仅仅是约翰·雷克说的话。让我们举个例子，也许约翰·雷克说十个字，但在这十个字里，圣灵说了一百个字。当我开始看到心意更新，我意识到当我们讲神的灵，我们也讲到圣灵的思想，圣灵也有思想。如果我们与神的灵连接，也就是与神的思想连接，与基督的思想连接。当我们说连接，并不是说我们可以从神那里断开。假设你在教堂长大，却没有重生，你有灵，但你的灵因罪是死的，没有神的生命在你里面。我们知道当人把自己的心交给基督，是灵，是神的话语说出来，使人产生信心，使生命发生改变，他们与神连接在一起了。注意，我们说他们与神连接了，在他们重生之前，他们能听到的神的话，他们甚至可以理解，可以做到，我将以这种方式生活，我应该这样做，我应该爱人如己，我应该善待他人。即使是没有重生的人，也可以知道这些，他们可以知道，并知道这是对的，并且到一个地步，他们可以按此生活，尽管他们总是达不到这些要求，但他们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活出来。他们知道应该这样做，知道他们可以努力，并且在某些方面可以做到。但现在想想看，这是他们还没有与神的灵连接的样子。 虽然他们尚未重生，也有这能力知道认识真理，并且遵循真理到一个地步，但他们的灵依然没有改变。如果他们的人的本性没有改变，他们将持续亏欠神的荣耀。但现在当他们与神连接，他们就重生了。约翰福音15章5节，耶稣说，他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耶稣是葡萄树，葡萄树长大了，然后有了我们这些树枝。我们有基督的生命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和葡萄树有连接。同样的生命在葡萄树中流动，会流到树枝。从农业和园艺角度转到科学角度来看，技术上的自然连接或必然结果是什么呢？看起来会像互联网。我小的时候没有互联网，你想了解什么得买本书或去图书馆。图书馆对我来说是获得知识的神圣殿堂，所有你想知道的都在图书馆。你想知道什么就去图书馆。我记得曾经有推销员到每家每户去推销百科全书系列，有整套的，可以每个月分期付款，每月支付一定数额，你会得到从 A 册到 B 册所有书，要花26个月的时间才可以有一套。但它就是在那里，它是以这样的形态被孤立起来。从这一点来看，图书馆被孤立了。我还记得我第一次上网时，即使在图书馆，也是一件完全不同的新事物。现在互联网变得越来越普遍，并且成了人们生活中的一部分。突然之间，你就不用再去图书馆了，因为你与互联网连接上了。你也许什么都不知道，但你有知道一切的渠道。只要你动动指尖，你就可以上网读到它。任何主题，你都能找到20个不同的观点。你只是需要决定哪一个看法是正确的，所以你依然要思考。与此类似的事情是，人类不能创造出任何不像他们自己的东西。人所创造的一切都是按照他的思维方式运作的。这些相机的功能像人类眼睛工作方式一样，他们聚焦，延长景深，他们工作原理像人类眼睛一样。因为人类用自己的思维方式创造了他们，如果人类用自己的思维方式创造了物品的功能，他们必须在逻辑上与人类的思想方式协调一致。我们可以推论出电脑功能的原理，电脑是如何运作的呢？你知道为什么可以使用电脑吗？这是符合常识的，因为它基于人类思维的运作方式。即使你从来没有碰过电脑，你可以坐下来，可能要花一些时间。你知道是大脑创造出了它，那么它的功能就像大脑。所以我怎么想，电脑就是怎么运作的。区别在于你比那台电脑明白得多，聪明得多。目前还没有一台电脑能做到人脑的1/10，甚至一台电脑的 用词，比如记忆，就是有关人类的用词，原理是一样的。换句话说，人类所创造的都是与人的思想一致的事物，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人类犯罪后，这种知识和这种连接就消失了，但现在当我们重生时，我们又重新连上了，我们又连上网了，也被称为圣灵。当你重新连上圣灵的互联网时，你整个思维方式，你的思想被造是和神的思维方式一致的。人类堕落之前，亚当的思维是与上帝的思维一致，因为亚当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今天也是一样，你应该用基督的思想来思考。圣经说我们有基督的思想，并没有说我们有基督的大脑。基督的思想必须在基督的大脑里工作，基督的大脑必须能够运作，能够跟上基督的思想。现在你有了基督的思想，这意味着你的大脑必须能够向基督的思想运作方式运作。这有点像电脑升级，很多人依然试着在没有升级的情况下运作，但当你重生时，你就得到升级了。你升级进入基督的思想，当你进入基督的思想，所有基督做的，你就都可以做。